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为什么会有征战，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会有征战，就是因为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可是撒旦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啊。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圣洁的居所，撒旦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污秽的居所。所以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征战就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产生。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到这个，在我们生活方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首先我们要讲到有关我们身体方面的征战。好，我们身体方面的征战。那我们在我在新竹的时候，有一次神感动我要讲神医药。那一天我就有几天一直为那个聚会祷告，求主在那一天里面他医治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当中的一些肢体有身体软弱的人得到医治哈。结果那一天就在讲道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就在听到的时候好，他就得到医治。好，我们刚刚有一位姊妹，她就在敬拜的时候，她开口敬拜，她开口赞美，她赞美完了以后，她说：“哎，我鼻子通了，现在可以用鼻子呼吸了。”她赞美完，她的鼻子通了哈，这样。那我就是先讲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也今天也是为了这个聚会祷告，求主那个医治的大能就在讲道的时候那样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他的话语一发出来，那个医治的能力就临到那一些有信心与所听得到相调和的人身上。好，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道，好让神的医治就在你听到的时候就临到你的身上。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三节，请 Rosa 为我们念第三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好，谢谢。那这里他是讲到神哈，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我信主有6年的时间，我都好像没有看到下半句。我发现我们读经常常是这样，虽然看是看了，却没有看见哈。这样就是只看自己可接受的，理性上可接受的。所以我信主有6年的时间，虽然也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事带领人信主，可是呢，我因为没有看过这样的榜样。好，怎么样在身体疾病的时候就去依靠神？好，那在我的周遭，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生病就是赶快看医生啊，跟没有信主的人都没有两样。所以我看下半句，我就觉得好像一点都没有进入我的头脑里面。后来是怎么样开始经历这一句话的？是我那个。我第一次我的病得医治，就是我身上有一个病，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刘霞得的那一种病，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就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一直蔓延，然后到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已经全身的关节都风湿了。那等到我去我看过了，我真的在医生的手下受过各样的痛苦哈。那什么中医西医啊，多强烈的补药啊哈，什么都吃了这样哈。然后到后来针灸是全身要针，到一个地步医生说太麻烦了，因为实在太多地方要针了哈，所以他就给我贴那个吊膏哈，一片贴下去。那时候在我大学的时候，一片吊膏100块，很贵的，是我家教的钱赚来去买这个吊膏的。那这个一贴下去就整个长脓包，哇，那真是疼痛啊，那个苦真的实在是 实不是人可以受的，我只贴了两个手关节，贴了我的两个膝盖，就是整个红肿，然后一包一包的脓包满满的这样，最后我留了一个印记在这里，一生让我记住，因为我用牙签把这一个脓包挑起来，就留了一个疤在我的手上。那我在医生手下受尽了各样的痛苦，后来我发现，那我等到脓包收口的时候，就变得痒啊，痒得不得了。好，那我就想到说，主啊，我怎么有勇气再去贴别的地方呢？好，那最后我后来去看了三军总医院一个医生，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病是没办法医的，这个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他说我只能给你就是维他命 C， 就是让你好像，因为那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很诚实的告诉我，就是说病人来看哦，没有药，没有拿到药就好像没看到病，所以他说我只能给你维他命 C 安慰安慰你的心啊，是没有办法医的。那一次呢，我回家的路上我就是第一次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医生跟我宣布没有办法医了，可是你是全能的神，好，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好，我那一次第一次真实的去依靠主，好，结果主就医治了我的病。我那一次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就我那个祷告以后，我说主，我就是要专心的依靠你。结果一个月过去了，我发现我所有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症状都没了。两个月过去，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好，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神的百姓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话，那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去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伟大的救恩。好，那我们还要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
是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到的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谢谢。在这里呢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说得痊愈，跟第十二节讲的得救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翻到身体我们就说得痊愈，翻到灵魂我们就说得救，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神的救恩，神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跟身体完全的得痊愈，完全的得拯救得医治。神的百姓需要有这个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灵魂身体完全的得痊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节。谢谢。这里讲到说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一切有病的人。好，而且你如果你仔细去读四福音书，你会发现四福音书里面特别的好像有意的把各种的疾病都包括在内，各种的疾病都包括在内。 啊，他描述了各样的大麻风啊、癫痫啊、被鬼附的啦，哈、啊，发热病的啦，哈、啊，哈、啊，血漏的啦，哈、啊，哈、啊，或者有些就是给人家看起来是精神病，各种病。好，在四福音里面把各种病他都包括在内，所以他说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里呢是引用以赛亚书53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里跟马太福音8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齁、哦、这个不一样是因为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齁、哦、那这个以赛亚书53章是讲到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齁、哦、这个有一点的不一样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所读的旧约是希腊文齁、哦、那我们中文圣经呢，我们的这个旧约呢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齁、哦、所以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那在耶稣读这里呢，就是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他特别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好像特别需要讲他诚然，就是说他实实在在的，他实实在在的已经背负了，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好像神知道人在疾病得医治这一方面特别不容易相信，所以神特别的给你加上一个保证，说他诚然，他实实在在的，他真实的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所以我很盼望今天神把他的话真实的向我们开启，不是只是头脑的一个开启，而是我们心灵真实的开启，那个愚昧的心灵被神的话开启，以至于我们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是何等伟大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疾病会不得医治，那个病没有得医治的拦阻在哪里？好，当然我要先讲到，医生也是神所预备的，给他们一些知识，哈，医学上的知识，能够来这个医治人的病。但是呢，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救恩，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耶稣被审判，整夜的被审判，他经被鞭打被审判，好像他整个身体呢，人类所有的软弱他都去接受了。所以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连一个十字架他背不起来，他背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代替我们受痛苦，叫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救恩。好，那我们拦阻我们得医治有几点。好，第一点呢，常常就是我们的罪拦阻我们得医治。好，所以我们每次生病，一个基督徒生病，第一件事应该先问神，主啊，我有没有犯了什么罪得罪了你？好，我有没有犯什么罪得罪你？好，主，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我有没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你光照我。所以你第一个不是只是想到要赶快用什么方法啊解除这个疾病， 第一个要先问神。很多时候疾病是神不是神来惩罚我们，而是因着我们的罪给魔鬼开了一个管道，所以让那种病进到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仰望主，求主光照，主会光照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过一个规律的生活，哈，乱吃，哈，乱喝，哈，然后这个跟人家聊天聊得通宵，哈，所以身体弱就被人家传染感冒，哈，或者是我们各方面的，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哈。所以我们给仇敌留地步，常常在你没有照着神的律来过生活的时候，最容易给仇敌攻击。所以我们生病第一件事要问主，主我有没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我有一次生病那我就仰望主，那结果主就给我话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我就觉得说是他们得罪我啊，好，我觉得是他们对不起我。可是我既然主给我读到这句话，好，在我的晨更里面我读到这句话，那我就愿意谦卑下来，我就先去跟他们道歉。好，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我有什么地方的，因为我只是觉得我是他们对不起我得罪我，可是我还是欠不下，我就是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哈，请你告诉我哈，请你原谅我。我就是先去跟他对认罪哈。那对方态度还很不好，还趁机会这个说我一顿哈，可是我就是接受下来哈，然后我的病就得医治了。很多时候我去做我该做的，有时候也不见得真的就是你真的去得罪了对方什么，可是主既然给你这样话，你愿意下来顺服去做，这样也是神借着这给你们和睦的机会，给你跟人之间不要有嫌隙去和睦。所以疾病有时候如果我们很快的就用我们的知识知道这个病就是要吃什么，那个病就是要打什么针让你赶快解决了，可是神所要跟你讲的话，神所要你学的功课却没有学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在身体上学习来征战，来依靠神。所以你生病第一个要问神，主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这样。那像孩子生病很多时候是神要对父母说话，有时候父母不高兴吵架，没有活在主的里面，那孩子就这样一直发高烧，你也可以赶快去带去给医生看。可是一对父母他们愿意先来问主，主啊，主他们因为他们吵架了，所以他们愿意先跟主认罪，说主对不起，我们愿意在你的爱里面和睦，求主赦免我们的老自己这么大等等等等。他们跟主认罪了以后，再为孩子祷告，孩子的烧退了。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神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家中，他一直在活生生的神在管制着我们。所以我们孩子生病有很多神在对父母说话，像有一次那个布鲁克长老，他就去他们的信徒有一对夫妻，他的孩子生病，而且是那个肚子肿起来，肿得硬硬的，都没有办法吃东西，很严重，那个颜色都变色了。变到青黑色的，那布鲁克长老去看他，那他就跟这对父母说你们两个要先认罪，因为你们两个已经远离神，就是你们两个已经远离神，没有好好的活在主的里面。所以那这对父母他们愿意认罪，那他们认罪了以后，他们三个在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这孩子因为他祷告了以后，这孩子就好起来了，然后马上说我要吃牛排，好， 那他爸爸说怎么办？布鲁克长老说给他吃啊，好，他就好了。好，那所以孩子生病，我们大人生病，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罪在我们的身上，不见得是有罪。我先讲到这方面。另外，在圣经里有讲说，这个病并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有这种情形，但是也有很多情形是因为我们开始远离神，我们开始往世界而去，那我们没有活在主的里面，我们给仇敌留地步，这样，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那第一个会拦阻我们病得医治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特别是一些不饶恕人的罪、苦毒的罪。这些罪非常的拦阻我们得医治，那我们必须先愿意饶恕别人，跟人和睦，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所以每次病得医治，你一个人如果他要我为他祷告，我常常先问你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认罪，你有没有什么跟人过不去的，我不会马上一来哦赶快就为他祷告。他那个拦阻还在吗？你为他祷告也没用。即使神怜悯他了，给他医治，他得着身体得医治，可他心灵魂没有得着拯救，没什么好处。所以会拦阻我们病得医治的，最终第一个就是讲到罪。那我们要借着每一次的这个，我们来跟神再有洁净的关系，再一次洁净我们的身体。第二个会拦阻我们得医治的呢，就是我们的不信，不信，或者说是我们的心怀恶意。我们有一位我讲过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啊，她就跟我讲说，江姐，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感冒啊，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好啊？我说那你相信你就不要问。你因为信心一定带来真实的安息，你就继续的相信直到主医治你。那他不是，他又说我已经相信主会医治我啊，为什么还没得医治，为什么还没得医治，那表示你不是真实在信靠神，就表示你没有真实在信靠神。那我说你如果真实信靠神，你就继续的相信，你就不需要问，那直到主的医治临到你。信心是这样子的，一直安息下来，安息下来，一直的与他联合，那个是医治的，跟这个医治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联合，让他医治的那个健康的生命临到我们的身上，让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拦阻我们的医治，是因为我们的心怀恶意。像我那时候出来，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的喉咙里面长脓，长脓呢，那我礼拜天在新竹做完礼拜，我就回台北去，那礼拜天我就开始痛，那礼拜天晚上我住我姐姐家，那礼拜一呢从早开始就一直很痛。那我就仰望主，我说主啊，你要我去看医生还是要医治我？那主就给我话说他要医治我。那可是呢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这样，那我姐姐呢就跟我讲说，诶，这个就是那个扁桃腺发炎啊，我这里有这个扁桃腺发炎的特效药，而隔壁邻居也是这种病，这个一吃了就很有效，这样。那我就想说主要医治我，所以我就一直不吃那个药。可是就这样一直痛，从早一直痛，痛到傍晚，痛到傍晚呢，我姐姐很爱我，所以她就一直说拜托拜托你吃下去，因为她看我已经越痛，痛到这个样子哈，这样，那所以姐姐的爱心啦，实在很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就接受了，我就吃下去，吃下去以后我就去参加礼拜一晚上沟子口的祷告会。就结果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这里整个的轻松起来， 轻松起来，那我马上一个意念就觉得，那个药蛮有效的。然后呢，我聚会完了以后，回到家，我就开始更痛，发烧，烧得更厉害，而且痛得更厉害。我回到家大概10点多11点，好，我就再把剩下的药全都吃下去，好，就吃下去以后1点多我就痛醒了，就痛醒了，就很痛很痛，痛到礼拜二早上再去参加那个公馆的聚会，那时候喜安堂在公馆来参加聚会啊，那林教师也来为我祷告。哦，我还是很痛，非常痛，那个全身就是被那个痛这样子抓住这样哈。那后来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那个公馆对面有一间中药店有卖那个黄连哈，你吃黄连可以以毒攻毒哈，这样哇一听了就很高兴哈，因为那个实在是锥心刺骨的痛哈，这样那然后就好像有人跟你开了一条路哈，这样那我就想好等一下去买，我正准备要出去的时候，居然会正准备要出去的，刚好我们另外一个同工一个弟兄。就忽然间他也不知道我这个病哦，他就跟我讲，他就说诶秀琴啊，你现在我那时候刚出来全职间服侍组，他说现在你是传道人了齁，有一天你也要讲，也许你也要讲神医的真理，就这样丢一句话给我齁，可这句话就进入我的里面，我就觉得对，有一天我也要讲神医的真理，所以我自己一定要在一切的事上去经历主的大能，主的医治，那我就决定不吃了，不去买那个黄连。然后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同工，我们去公馆，好，那他吃中饭，我就叫了一盘柳丁，呵，我连吸一口那个汁都痛得不得了，因为这长脓啊，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吃，然后我就回到新竹，回到新竹了，我身体已经很软弱了，也很累了，很想躺在床上，可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征战，我既然决心要倚靠主。就不能随便了，我必须要好好征战。那时候我虽然很软弱，我还是坐起来，坐在床上，我就开始决心要好好的征战。我，你看一个人，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征战的过程。一个人可以痛了那么多天，从礼拜天到礼拜二，可是事实上我都没有征战，对不对？我一直在心怀恶意。我一直在，因为我姐姐一直劝嘛，一直劝叫我吃，所以我就在想，要吃吗？要不要吃啊？就这样，一直在心怀恶意，好，又想说，哎，主有给我话，要医治我啊，好，可是，哎呀，一下姐姐说这个很有效啊，好，主要医治我啊，可是很痛啊，好，这个很有效，就这样心怀恶意，直到礼拜二回到新竹，才真实开始决心要好好征战。那我坐在床上，我就因为征战。我就要开口赞美，可是我的喉咙被黏住了，因为长脓啊，而且那个脓破了，所以上颚跟下颚是黏住的，睁不开来，所以我需要手按着自己的这个喉咙，然后咬紧牙根赞美。那我已经那时候痛到我的牙齿，整排的牙齿全都发烧，好，然后已经痛到耳朵，而且痛到头上，整个头都在抽痛。可是那时候我就这样咬紧牙根，我就在那，当我们决心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圣灵自己会教导你怎么征战，他会教导我们的指头征战。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这样按着他，然后咬紧牙根用力的张开嘴，然后我就说，魔鬼我告诉你，你退后去吧，我不怕，我死我都不怕，好，我死我也要死在主耶稣的里面，我告诉你我死我都不怕，你退去吧。好，那当我这样大声的宣告，我发现第一个得胜的就是那个害怕的灵出去。那我过去的2天来就是一直有一个害怕，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怎么办？越痛越厉害，怎么办？你知道有时候你没有去看医生，可是事实上你里面是心怀恶意，或者你里面一直在担心害怕，所以主的医治当然没有办法领到。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征战，我觉得圣灵是带领我这样的征战，就是说魔鬼你退后去吧，我告诉你我死我都不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得医治，是因为我们很怕死，怕痛， 怕严重，就是这些一直在拦阻我们，我们没有真实在安息里信靠神。那当我这样子斥责那个魔鬼退后，我跟他讲说我死我都不怕的时候，但我发现我里面勇敢的灵起来了。好，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的赞美耶稣，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我赞美你，我称颂你的救恩，我就这样开始一直赞美神，赞美神。你知道咬紧牙根这样子赞美了半个多小时。那我赞美半个多小时以后呢，我发现我的喉咙开始轻松了。好，那我开始那天晚上我可以吃稀饭，那是我几天来第一次可以吃，我可以吃稀饭。好，那吃了稀饭，我们礼拜二晚上有聚会，所以聚会大家敬拜的时候，我又大声的在那赞美啊，在敬拜神啊，这样称颂神啊，这样大声的在赞美他。我就发现我的牙齿烧不见了，我完全的得医治，就在敬拜的时候完全的得医治。我后来主就要我做见证，可是我又害怕说，可是万一聚完会以后又开始烧起来怎么办呢？我就说啊，主啊，那个等完，我觉得过几天都完全好了再做见证。就我聚完会以后又开始有一点回来了，我就赶快跟主认罪，说主啊，赦免我的小心。好，跟主认罪，然后后来我就完全得医治。我自己经过一些疾病的征战，我就更明白为什么在我们身体上神要我们这样的依靠他，好让我们经历他真是我身体的主，身体是为他的，他也是为着我们的身子。好，而且呢，当我这样在征战的时候，你经过征战得医治跟看医生得医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我经过这样征战的一次呢，常常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使我更学习到许多属灵宝贵的功课。而且呢，在征战的过程跟征战得胜以后呢，我发现我跟主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在痛苦的里面，可是我赞美完了，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感受到主的同在何等丰富，我里面就是一句话，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生命算什么呢？痛又算什么呢？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好，那我就是经过这样征战，使圣经里的话对我更真实。那不只是大卫的经历，那也是我的经历。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你受苦的时候，你要他在你的身上得荣耀。好，那主何等的喜悦，主就那样的来靠近我们。所以我在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去看医生，好，可是病情在那拖，好，我们没有真实在征战。包括我是个传道人，我没去看医生，可是我也没吃药，可是我并没有真实在依靠主。这是弟兄姊妹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像我现在我都要劝那些心怀恶意的人，你还不如赶快去看医生哈。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心怀恶意，你绝对不会得医治的，你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好，那你还不如赶快去看医生。好，那还有你不，有些人没去看医生是因为怕打针、怕吃药、怕花钱，他是怕在医生手下受苦，他不是真的要让神在他的身体上得荣耀。那这个你也不会得医治的，是另外一种怕，怕花钱，怕打针，就是这样子啊。这样主医治比较容易一点嘛，比方说又省钱，没有皮肉痛，所以你在这样东西里，你也没有办法得医治。很多时候我们身体要得医治，是因为主，我要你的救恩在我的身上彰显，我要你那样来得着我的身体，要主得荣耀。 很多时候我们身体要依靠神是这个动机的，要他得荣耀，要经历，要让他的救恩从我的身上得以彰显出来，叫他得着称颂。所以我们要留意，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在那心怀恶意、害怕、担心？那你去看医生，因为看医生并不是犯罪。好，你当然可以去看医生，你可以很自由的看医生。还有有些人怕去看医生，是因为怕被别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比较不属灵？那也是很错误的观念。好，那都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事实上，在我个人病得医治这个方面，常常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我常常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怜悯跟恩慈。所以任何一个人去看医生，我一滴都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会要把神的真理讲清楚，就是要让神的百姓知道神有为你预备这样的救恩，你可以去经历。那我知道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们，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嘛，好，太方便了嘛，好，那所以不容易产生信心来依靠神。好，一头痛就是什么 Tylenol， 好，然后一什么就是 Aspirin， 很习惯。好，那可是呢，如果有一天当这个药对你没效的时候，你怎么办？当医生跟你讲你这个没办法医的时候怎么办？当你身上长瘤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必须在小病的时候去学习依靠神，否则你信心怎么产生？你不能没有小病都是自己找医生看，那忽然间长瘤，哦，长癌症，说哎呦不去看医生，我要依靠神，怎么可能？信心是从不断的征战中成长的。你必须在生活里面已经常常有小战场，一直在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受过一些军事训练，忽然把他送到中东战场去，你想他活得下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在很多的身体的不舒服啊，一些小病上去征战，去倚靠神，忽然间一个大病来了，你吓都吓坏了，你产生不出信心的。那而且呢，其实医学界里面讲到，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医生跟护士，他们承认其实有太多太多的病都是医生没办法医的，而且医生搞不清这是什么的。我们有一个弟兄是眼科大夫，他说他每次去开刀都要紧紧的倚靠神，因为有太多病是他完全没看过的。可是医生，可是病人都常常把他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你了，所以现在，所以医生都很聪明，你要填开刀死了我不负责，对不对？先跟你这样这样签名。那我们有一位至大的医生，你要常常学习来依靠他。还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拦阻我们得医治的，另外就是我们。常常没有践踏少壮狮子，在圣经里面讲他要我们践踏少壮狮子。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两年的时间，我常常感冒，常常咳嗽。好，为什么呢？就是刚开始有一些好像发烧的现象，头痛啊，哈，流鼻水啊，然后就不 care。好，那没什么，然后接着就感冒越来越严重啦，然后开始咳嗽啦，好像咳几声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就开始咳啊咳啊咳啊咳啊，虽然没去看医生，可是我也没有征战，就是觉得感冒没什么，咳嗽没什么，在我们台湾感冒是太普遍了。那所以呢就是这样不在乎，所以我常常一咳嗽就是咳个几个月，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然后咳了，咳完了，我有一次咳到全身就是不断的一直冒，全身都是湿的，那个叫虚汗，一天要换十几次的衣服，就一下就全身湿，一下就全身湿，那个是很不好的。我也不懂，我就跟我姐讲，我姐说那是很不好的，就是虚汗，很虚很虚了。这样，那常常一个感冒结束了，好， 然后马上又被传染一个感冒，就这样。我这样两年下来以后，我就得了慢性气管炎，我的气管就非常的弱，好，每天都是痰，每天都是痰，都是黄色的痰，黄绿色的痰。可是这样两年过了以后，我就开始变得很怕感冒，非常的怕感冒，好，我就非常的小心啊，抵挡感冒，我绝对不能感冒，好，因为一咳起来简直是常常就咳到要死掉的感觉，我就是一直咳，一直咳，咳到好像要死掉那种感觉，所以我以后就变得非常注意我的身体状况，我只要一点点的好像觉得发烧或者头痛，好，有一些开始一直哈欠，好，和一些流鼻水，我马上就赶快，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这些感冒的病菌都离开我，我就赶快一直征战，一直赞美，就这样一关一关的一直越过去。好，所以你们看见我现在很少感冒，其实我常常被感染到。牧师最容易，人家一感冒又来跟你讲话，哈哈，一下子又会感染。好，然后你身体比较累，一下又被传染。我好多次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敬拜的时候就发烧，我就在那赞美。所以敬拜完了，我又好好的站上讲台。多少次就是因为我去见他那个少壮狮子。好，那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留意，常常我们年轻。就感冒没什么，咳咳咳咳咳，没什么，好，好，但是，我就是要跟你讲，所有的生病，你一定要第一天就快点把它克服，快点把它攻打，击退仇敌，特别是感冒、发烧这种，你第一天没有去得胜，你轻忽它，以后就开始哇，那个狮子变得好大的狮子了，就变得征战的非常累。非常累，如果你平常不是很会打仗，你早就一直被他吞吃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去留意践踏少壮狮子，你要去照管你的身体，去留意你身体的一些一点点不舒服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恨恶他，要去征战，要去征战，不要等那个狮子仇敌变得那么大。所以你要去 care 你的身体，我发现有很多人不在乎身体，特别是年轻人，我有时候心里实在非常难过，特别看到这么多爱主的青年人，哦，都要全时间服侍主，可是呢，饮食随便，睡眠熬夜，常常自己身体已经这样，还可以一直的一直咳嗽，还可以继续一直吃冰，然后咳嗽呢还可以光着脚丫，然后还可以这个就说很不懂得照顾这个圣灵的殿，为什么看着心里很着急，这么多孩子怎么念起啊，我刚才在这里公开的讲。我觉得基督徒你一定要好好去照管你的身体，否则你说你要服侍主那是空谈的，你只能让你的信徒们来服侍你而已。真的，我如果不是好好的，因为经过那个两年的生病，让我真的变得很警醒，非常的厌恶一切的感冒，非常的小心这个仇敌，我可能常常都要请别人上台讲道的，我可能常常是要信徒来服侍我。所以基督徒们，如果你爱主，你一定要爱圣灵的殿，你不能常常去吃一些 junk food， 吃一些垃圾食物，因为你的胃有限，那你只有一个胃，你吃了那么多垃圾，那你就变成营养的都吃不进去了。还有你只有一个身体，你常常熬夜，你到后来你就神经衰弱。特别做父母的要去留意你的孩子，不要父母每次都熬夜很晚睡，所以让你那个幼小的孩子也常常搞到十一二点才睡， 好，小孩子如果常常都这么晚睡，好，然后到了他读书时候，他就很习惯都要很晚睡，很晚睡。好，到后来他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一定神经衰弱，因为幼小的生命是看不起这样常常熬夜的，特别晚睡很不好。你会发现有些人常常一直乱做梦啊啊，整夜一直梦一直梦啊，都好像头脑没得休息，那就是神经衰弱的现象。那个都是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熬，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好可怜哦，就年轻的时候都是为了赶功课啊，赶考试啊，熬夜熬夜，然后为了功课，读完功课以后已经神经衰弱。然后有些人也是为了要服侍主去读神学院，好，神学院功课也是很重，好，然后就为了要考好分数，然后出来服侍主之前已经神经衰弱。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身子不是你的，是主的，你有责任要照管你的身子。所以不要常常熬夜的聊天，熬夜的要做什么，你宁可早点睡，好，那个事情留到早点起来成更完以后去做。好，那饮食，好，衣着，自己要有一点照顾身体的尝试。特别你感冒还常常光着脚，你知道那个脚哦，寒气都从脚进去。那个地哈，像我以前就是在新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是过来人，因为我们台湾很热，那地是瓷砖，那我一直在咳，一直在咳，可是我住在二楼的小阁楼，那时候我们在二楼小阁楼，所以地上是瓷砖，我们都光着脚丫在瓷砖上走，所以那个冷啊，那个寒气就这样进到我的这个肺啊，进到我们的这个肺腑器官，所以你就会咳更久。好，那这些弟兄姊妹都要去留意，稍微有一点这个身体健康的尝试，好，去照管你的身体。好，否则你根本不必征战，你人家仇敌不用打你，你就倒了，都是那种豆腐身体啊，好，风吹就倒。好，那你根本仇敌不需要攻你，你自己就倒了。还有你的身体跟你的灵性很有关系的，如果你身体常常很软弱，特别神经衰弱啦，这个常常感冒，然后这样，这个仇敌很容易攻击你的，仇敌常常都在我们身体状况最弱的时候来攻击我们，所以你要常常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自己要。所以我给我们当中那个要全时间，就是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我给他们功课，每个礼拜至少要运动两次，两次流汗，运动到流汗。有些人就浑水摸鱼啊，又想各样的方法哈，这是为你的身体好啊。好，你这些你要自己要去照管，根本不需要人家规定的。好，那我就觉得很多基督徒实在，你的爱主这样子太不踏实了嘛。你爱主，主住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一直这么弱，这么弱。好，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照管你的身体，留意你身体一点点不对的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征战，践踏那个少壮狮子。我有一次，荣教士，我有一次，那时候我还没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那一天哈，一夜咳嗽，我早上起来，我就又开始一直咳，好，我马上一个思想就想，哇，糟了，我这一咳又不知道咳多久了，可是我马上又想到说。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晚上去参加聚会，荣教士讲了一句话很进到我的里面，他就是说，荣教士说我每次想到仇敌是那么火热的要打倒我们这个人，要把我们这个带到死亡的地步，要毁掉我们这个人，他说我就更火热的要起来得胜仇敌。那这句话很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就是说魔鬼 那么火热的喜欢我生病，那么火热的要打倒我这个人，让我这个人身体软弱，所以我就更要好起来，我就非得快点好起来不可。所以我那一天，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征战得胜都是很在乎我们那个信心有没有举起来，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不需要身体一直被仇敌在这里摧残，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叫主得荣耀。所以那一个火热起来呢，我就开始按住我的喉咙哦，按住我的喉咙，就是每次一要咳嗽的时候我就把它吞下去，然后我就按住喉咙不让它咳嗽，就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可是赞美有时候又要咳嗽，我就变得安静下来亲近神，就这样又赞美又等候神，又赞美又等候神，这样征战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一声咳嗽都没有了，一声咳嗽都没有了。哦，我那次第一次吓了一跳，原来咳嗽都可以当场得医治的。有很多是我们天然的思想，我们觉得这个病一定要拖多久，那个病一定要怎样，这是我们天然的思想。但是我那一次那样的得胜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每一次都这样，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懒得征战，懒得征战，你相不相信我们会这样？还有有时忘了征战，就是忙嘛，忙咳咳咳咳咳，就也不理他，就继续做事，继续忙，就让那个病去严重。那所以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一个勇士征战的灵，就是留意要看守这个城池，这个身体圣灵的殿，我要让你来居住，让你荣耀的居住在我的里面。那神的救恩多伟大呢？他的救恩是多么完全呢？是远超过我们头脑所能想的，除非我们每一次愿意一直用信心来经历他。像我以前一直有一个 问号，就是说那急性盲肠炎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急性盲肠炎这种太紧急了， 你如果赶快去给医生开刀是小事，可是如果你一拖了会变腹膜炎，那个盲肠会破了会变腹膜炎，而且会死掉，是很危险的。好，所以我头脑有一个这个疑问，主知道，主就让我看见，亲眼看见。那时候我还没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好，我快要出来服侍主，那时候我在沟子口，那我们那一次我们诗班在那练诗，好，在练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从台中来，那他来参加聚会，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聚会，所以他就在后面看我们练诗，就忽然间呢他的脸就开始发白，他那个这里就开始痛了，哦，腹部那里就开始痛，痛了以后呢后来他就去吐，哦，那个就是急性盲肠炎的征兆。那他的妹夫是个医生，他可以去找他妹夫，可是他那时候刚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所以他就要经历神，他要经历神的全能。好，所以他就请同工们为他祷告，同工们为他祷告，越祷告他越痛越痛越痛。好，那没有好，没有好，后来我们就去楼上请贝教师跟林教师下来为他祷告。好，那就到主日学教室去，贝教师林教师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越祷告他越痛，痛到一个已经全身发白，而且全身都那个发麻，全身都发麻，那个就是已经非常危险，他都快站不住了，已经全身发麻，非常的痛苦这样。那祷告了半个多小时，祷告他半个多小时都一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林教师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他说就这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忽然间所有现象都没了，他的急性盲肠炎就得医治，就完全得医，一直到最后半个多小时以后 In the name of Jesus。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的名这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何等全能的名，所以我们每次奉耶稣的名不要随便讲，好像口头语，你要每一次祷告以后奉我主耶稣，我这些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你要知道这是带着何等全能，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这位弟兄就得医治得医治的后来呢隔了两年，有一次他又从台中上来，那一次呢他就是身体好像是肾脏有肾结石，很痛，所以他请了假要来台北开刀。就来的时候呢，来到台北的时候，他又想起主曾经两年前医治他的急性盲肠，所以他又决心要来倚靠神，不去开刀了。那时候我们正好夏令会，所以他就来参加夏令会了。虽然很痛，他就来参加夏令会，不去开刀了。就在夏令会里面，他的那个肾结石就完全消失了，不必开刀了，完全消失了。那我讲这些呢，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他为我们成就了极伟大的救恩。那你可以在身体上常常这样去借着征战，让神的救恩来彰显他的全能在你的身上。但是我很盼望弟兄姊妹明白，神医呢，很多人一听的神医就是神医，听的神医就是不能去看医生，是错的。神医其实最重要，其实看不看医生那都不重要的，最重要是神医最主要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神医最主要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你要常常这样去宣告，常常这样去宣告。我前些日子也是又就是冬令会之前哈，我也是又被传染那个感冒哈，又开始咳嗽，我就一直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我就这样一直宣告，好像那一句话特别的向我开启，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就觉得我需要多多来宣告这句话，我不需要接受我是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这个刚强的生命是大有全能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我就这样一直宣告一直宣告。我好稀奇，我那咳嗽大概两天就好了，不超过三天。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是懒得征战，自己倒在地上。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对别人要充满了恩慈怜悯跟爱。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身体的征战，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说那你怎么不倚靠主呢？那你怎么去看医生？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自己去仰望，你要去看医生还是你要倚靠主，要主医治。也有的病主，我们也有一个妈妈，她身上也各种病都主医治。可是 有一次呢，她的那个牙齿很痛很痛，她就问主，主说你去看医生，就他就去看医生了。结果他去看医生，医生一割开来，原来过去的医生里面没有把它清干净，它里面发脓、发炎，对啊。好，有些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该吃什么，或者告诉我们该叫你要去，也有的主要你去看医生。好，问题就是你的良心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你实在是神的儿子，是一个自由的，所以你依靠神，或者你不去看医生，那都不是一个在律法的辖制底下，没有人辖制你的，没有人能够辖制你的，只是你选择哪一条方法，就是这样而已。在我们这么大的人呢，你会发现你一生的道路很多时候都是在乎你的选择。还有，不要活给人看，不要活在人的眼光中。我这样去看医生，他就会瞧不起我啊，他们就会觉得我不属灵。不会的，不会的，那都是个人自己仰望去跟随神。可是有很多人，他们做见证，他开始生病，开始倚靠主， 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啊会被家人逼迫。好，我刚开始也是每次生病啊，俄国流行性感冒啦，什么什么都这样，不去看医生，不吃药，都会被我爸妈骂的。好，哎，可是他们一次一次看见主这样医治我，好，以后我们家现在我妈妈那时候一生病啊，第一个。全家七个孩子，他唯一，他从加拿大第一个要打电话就是要找我，要我为他祷告，因为他看见了这位神何等可靠的神。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开始这样学习依靠主，依靠主以后，刚开始会被家人逼迫，觉得不要这么迷信啊，哦，这会严重啊。可是你如果在信心里面，你真的你我刚开始依靠主都是问主，主你要不要医治我？那我读到，哎，主给我话，他要医治我，我先问主有没有我要认罪的，好，然后呢，主如果没有光照我什么罪，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求主医治，好，那如果有一些病特别严重，非常严重，我就会问主，主你要我去看医生，还是你要医治我？例如我身上长瘤，好，长瘤，那时候我就问主，主你要我去开刀，还是你要医治我？然后祷告了好几天以后，主才给我话，好，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好，那主也不是告诉我不能去看，主只是说他来的时候，他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哦，主啊，好像你要找到有信德的人很不容易，所以我说主，那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主，我不去开刀了，我要用信心来尊荣。那是我一个对主的回应，觉得我们这么伟大的神，好像太少人真实愿意来信靠他，真实愿意来信靠他，为我们受的鞭伤，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救恩。所以我是一个爱的回应，说主，那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好，那结果经过半年以后，主就医治了，那个瘤就完全消失。另外我也讲到有一些人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他的身上彰显他的全能，例如蔡淑娟，那蔡淑娟姊妹呢，她得了那个恶性疟疾，最严重的恶性疟疾。那像这种病呢，一般应该不会活太久的，可是主没有医治他，主没有医治他，但是呢主却让他活到99岁。那，好，我刚刚讲，就是一个病，那么严重的病在他身上，可是呢，他却继续在那传福音，继续因为这种病，使他在病床上向许多人见证神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去看到，去他的房间看到他就流泪，很多人去看到他就在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好。那我觉得这是主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全能。例如荣教士也是他的癌症，没有得医治的那一段那个时段，他带着癌症，那么大的痛苦，可是照样讲道，照样服侍，一样那样对主充满了信心，那个脸上那样充满了荣光，那样喜乐，凡事谢恩，没有一点忧伤的脸，没有一点灰心，没有一点的不信，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不信的话在他口中，常常他口中就是充满信心的话，那样子常常叫我得到好大的激励。那这是神在某些他特别拣选的人身上，好像要在他身上要补满基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为着教会要补全了基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叫教会得着造就。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在新竹服侍，我不管受到多少的委屈啊，多少的苦，我只要一看见，一回到台北，一看到荣教授，我就觉得那个都算不得什么，那个都没什么，都算芝麻蒜皮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到他我就得到很大的激励，这是神伟大救恩的另外一种见证，就是身上似乎是有病的，却是没病的。最后他被主接去，也并不是癌症被主接去，
他就是心脏忽然间休克，他就倒在地上，因为他们杀死的时候手就是按在心脏的地方，好，他就被主接去。所以这种人呢都是很少的，是神特别拣选，觉得这些人配在另外一种方法里面去彰显神伟大的救恩，他的全能。可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医治，神不会让我们成为这样的，因为我们不配。好，所以我们的病都应该要得医治，我们可以这样去经历神。有些时候疾病神会让我们马上得医治，可是有一些呢会带着一段时间慢慢的得医治。像我们当中一位弟兄，他的那个指甲就是都长了那个白白的，整个白白的，然后硬的，而且很痛。那个是一种 virus， 就是滤过性病毒侵入，然后怎么样扩散传到别的指甲，传到别的指甲，非常的痛。那这个医生要开刀，开刀呢就是要把他的指甲要拔掉，那这个把这个肉开掉，可是指甲也要拔掉一半哦。所以那个我说这个真是古代的酷刑啊，这个只是当医生用麻药，可是过后你等于在忍受那个酷刑啊。所以就我们那一天呢就为他祷告，我们那一天就为他祷告哦，我们那天为他祷告。他本来隔两天还是隔一天就要去给医生开刀，都已经约好了，可是那一天我们去为他祷告以后，他就决定他不去开刀了。好，他决定不去开刀，结果呢从他决定不去开刀以后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一天一天到我前几天看到他的指甲是完全好的，那指甲完全好。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真实，可是常常是在乎我们先一个决心，我要依靠他，我不怕死而依靠他，我才经历他的大能。好，可是你不要说我今天不怕死，我明天又很怕死了，好，很怕死了你就去看医生吧，没有人会禁止你的。好，那可是神也要得着一批那样子，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是一批越战越猛，在身体上常常愿意依靠神，经历神，让神得到荣耀。好，最后我再讲一个，就是有一对夫妻，他呢那个先生呢他的腿有问题，所以就一跛一跛的，腿有问题，然后一跛一跛的。那他们夫妻呢也都一起为这个祷告，祷告了两年一直都没得医治，一直没得医治。后来呢神就借着罗秉正师母告诉这个弟兄说，你之所以没得医治是因为你都倚靠你太太的信心，因为你觉得你的太太很属灵，所以你跟你太太一起祷告，你太太为你祷告，你就会好。你没有运用你自己的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那这个弟兄被指出来，他就在主面前悔改，好，他就在主面前悔改，好啊，然后他就开始运用自己的信心，自己真实去征战，真实去依靠神。后来他就得到医治，完全的得到医治。好，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运用自己的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打电话给我说，江姐请你为我祷告，我的胃非常的痛。我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她说不用啦，你为我祷告就好，我最近灵性光景很不好。她意思就是说她灵性光景很不好，祷告也没用，只要我为她祷告就好。我说神医治你呢是因为他已经受了鞭伤叫你得医治，不是因着你最近属不属灵，这个救恩是已经成全了，你属不属灵都可以来拿的。好，所以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我感觉现在很有信心，我感觉现在最近赞美蛮大声的，蛮有力量的，最近都有成根，当然成根我们一定都要有，但是神的救恩是 这么大到一个地步，你随时要，你随时就可以。主，我相信，我要。成根是为着你平常的生命的成长，但是这个病得医治的救恩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你随时相信去拿，你就拿到。好，所以我就跟他讲，讲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以后他就得医治。那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就是接受神的话，就是我现在就接受主，你这样说我就这样接受，我就相信你。好，那你就可以去经历的，不是一个感觉。好，你看那个枯干的那个右手枯干的，主说伸出你的手来，他是不是先充满了信心的感觉再伸出去？不是，他所有的感觉只是没力气，根本没力气，可是他只是顺服神的话。耶稣说伸出手来，他就顺服，顺服很难伸，他也没有说怎么可能，我就没有办法伸呢，他就是接受，不讲什么怎么可能，好，主耶稣这样说他就接受，就伸出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这样子的来看守，来征战，让主耶稣的救恩的伟大的救恩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那个我不敢稍微失败，384首。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运用自己的信心来接受他的完全的救恩，叫我们身体灵魂得到痊愈。我们起立。